现在跟大家讲传福音准备的第二块啊，第二个方面，心态的准备。我们对真理有了一定的了解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传福音。但是同时一个心态也很关键，人家说心态决定状态，这个心态如果没有摆正的话，我们的传福音的行动也会打折扣啊，所以也要有一些正确的心态。什么心态？我觉得有三种心态我们要掌握。第一，渴望但不强求。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激情，真希望对方相信，真希望对方马上接受主，得到主的恩典。这是我们一般人的一个心态，比如我们既然去传福音，就希望他马上信主。但是我们一定有一个心态，因为对方不可能那么快就接受，对方不可能今天一听他就接受你那么多的道理，你不可能一口吃出一个胖子来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换一个毛病，叫做心急吃豆腐，这心急吃不了豆热豆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换长线钓大鱼。但是我们往往无形当中我们会去强求人家，比如我们的语言，比如我们的脸部神态，甚至我们一些肢体动作，里面死哇就强求，哎呀信吧信吧，今天就信吧。甚至有的人开玩笑，你今天不信我就不走，你就是跟人家什么态度，是吧？都不行。所以我们渴望他信主，但是不要强求他。我一般跟人家传福音，如果是病人的话，我就表达出我的那种很渴望他。比如前不久我去一个医院，一个男人得了肺癌，我跟他讲，他老婆愿意相信，他儿子愿意相信，就是这个人不相信。最关键就是一个病人，他躺在床上50出头，哇！我跟他讲了整个下午3个多小时，我们一个弟兄帮我们开车，车又进不来，他要车要在。他又坐在车上，又不能停在医院，那个交警会抓，要开来开去，开到3个多小时。哇，我心急，他在外面也急呀。他说完了没有啊？我说还没完啊，讲了3个多小时，就是要他开口表态，他一句话不表态，老婆也表态了，儿子也表态了，他就死活不表态。我们一个姐妹开玩笑，你今天不表态，我们传道就不走。然后隔壁传播还开玩笑，他说可以传到你今晚住这里，我晚上回去我今晚也当病人住进去。他就跟隔壁的开玩笑，我今晚就回去，你今晚住进来。到最后我给他讲，我说你这个病你不要生气，你不会活很长时间，你今天为什么要表态？那你妻子听得舒服一下，那你儿子听得舒服一下，我愿意拿出一个代价出来，我去信一信，能活多久是另一回事。我也给我妻子女儿子一个表态，因为这个男人对他家里那个作用太大了，他妻子才40多岁，他当然不希望老公这么早死啊，他的儿子有了女朋友还没结婚啊，他当然不希望他爸爸就这样走。哇，当他爸爸这个男人给我讲了以后，眼泪流下来，他说好，那我先跟你们去信吧。哇，当场他老婆眼泪掉下，儿子眼泪掉下来，答应了。我们用了3个半小时终于把他攻克掉。到最后我跟他讲，我说不管你是真心假意表态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真希望你信主，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强迫你，你不信我们也不能去强迫你，国家的规定都给了一个宗教限制，只有不能强迫人信主。我们只是太希望你信，信的人健康到教会，哪怕多活一段时间，家里人也高兴。何况说不定可能主耶稣如果能留你活命长一点，这很难讲。好，跟他讲，让他表达出我们希望他信主。好，感谢主，最后我们要走了，哇，他就打话他儿子死活要把我们留下来吃饭，他说带我们出去吃完了带他走，带他走，他说我实在不能下床，不然我也陪你一起去。哎，有点改变掉了，其实我渴望你信主，但是我不强求你信主。 而不迁就。我们到人的家里去一次不行就回家去，下次再来啊，不行回家去下次再来，他不迁就。我一般传媒跟人家劝人家信主，或者带福音组到人家里去的，我一般最后觉得信不信你自己决定哦，我还是不能勉强你。人家这句话听得很高兴，但是我们有些态度就不一样，我今天来就是要你信，不信不行，我不走，这个耍赖皮啊、哦，不行，所以一定要尊重人家的意愿啊，不能强迫人，连主耶稣都不会强迫人家，这很关键啊。第一种心态，渴望，我渴望你信主，但我不强求你。我的很多朋友，我都用这种表态，很多人后来都信，他说因为我的态度很温和，没有强迫他信主。那我曾经教大家，如果你不信可以，但是你要学我一个祷告。很多人看到我就传道，我会祷告了，他就告诉我他也有信仰。但是他从来不聚会，他从来不相信，不看圣经。我一般都教他祷告。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好多个例子，很多慕道者偷偷祷告，最后相信主。但是我们觉得悟性祷告比较差，不懂得怎么教哈、哦，要教他祷告很关键，一定要教他祷告啊！教他你回家去怎么祷告，怎么祷告，怎么祷告。我回去也帮你做这样的祷告，甚至我到他家去。我也帮他做祷告，他不信，但是我可以祷告他。我祷告完都不勉强，那你信吗？信没有，我就求主祝福他。我们有个毛病，就什么？就是因为心太急，那太急就表达对他的爱，比如说啊、哦，那起来我帮你做个祷告，祷告什么？用灵言祷告，谁听得懂？是吧？也不行，所以把心态表露出来，让他知道。第二个，谦卑但不自卑，我们要学主的样子。主是非常谦卑的，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刚才读了，上面读了彼得怎么劝勉我们，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温柔的态度回答人，要温和温柔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性，我们要谦卑，但是不要因为谦卑而过分自卑，自卑跟谦卑不一样。有一个在镇上做副镇长的退休，就退下，自己不做退下来。我们福音组到他家里去劝他信主，他老婆是信，家里信，就这个副镇长不信。那个福音组组长那个是当老师的，挺能干的。可是那个晚上跟那个我叫他讲，我坐在后面听，哇，很紧张，一直抖双腿。我因为他坐在沙发上，我就坐对面观察他的双腿，一直抖抖抖抖抖。我就问他你干嘛一直抖，他说好紧张。我说你的学校优秀老师，你怕一个处真的怕的，他说就是有点好像见过当官的就是会害怕抖，哇，那个全身抖的，他说像得了什么病一样，一直抖，就是自我会抖起来。哦，没想到那个副镇长对这个姐妹佩服得不得了，他说我以前书读的不好，很羡慕老师，哇，今天见到一个老师这么学问渊博哈，这样哇，那个看过去整体形象非常好，佩服得不得了。他害怕那个镇长，镇长羡慕他。后来我告诉他，第二次这个姐妹去就治了，那双腿就不抖了。他哦，原来这个县长这个副镇长还羡慕我，还崇拜我，那他就不抖，就自然马上把那个谦卑就换掉，那就自然了，把那个自卑换掉就自然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到人家去，不管他当大官，不管他多有钱，不管他房子多大，不管他是多么派头与身为一个人，我们不要有自卑的心态，我们也不要有骄傲的心态，我们以平和的心态跟他交通。我们今天去把主耶稣送给他们，把永生送给他们，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吗？不要自卑啊、哦，不要自卑。所以我们要坦然的态度去面对他。你今天我们碰到很多慕道者，有的慕道者有身份有地位有钱，你不要觉得哇，这种人我们啊、应该很谦卑，不要，我很自卑，不要。不管怎么他也是个罪人，我们怕他什么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可以谦卑，但是不能过分自卑啊，不能过分自卑。好，有的甚至挑出我们的毛病。我举例子，有时候福音组我们到人的家里去，男人有的人有点身份地位啊，这个钱财就看不起我们，有的说话很难听，我就当面指出。我举例子，有一次到一个人家里，这个人有一定的地位跟金钱， 我们在讲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打到我们，故意把我给搅了，不让我讲下去。我最后就我说你先停一下，停一下干嘛？我说你全家不信可以，你就是要信。他一愣，为什么？我说你爱讲话，求主医治你爱讲话的毛病。我操，什么毛病都没有，就一个爱讲话。我讲不下去，对，我说你就需要信主。哇，大家说我远近很大了，他是搞房地产的，很有钱啊。我说你就是这个毛病，爱讲话，你家里人不信都可以，你就是不行，你求主治你这个爱讲话的病，就这一点你就需要信主。哇，没想到我也讲，他女儿老婆都赞成我，是啊，我爸爸去信，他就是爱讲话，什么毛病就是这个毛病，全家人就是他一个人讲，平常也是这样，当头当惯了，哇，全家的任务，他到引导他信。从此不讲话，剩下的一个多小时一句话不吭，搞定他。我们自卑什么？你以为他是房地产大老板多有钱？我怕他，我又不要你一分钱，我怕你什么？我谦卑你，我又不在你手下打工，是不是？我就告诉你需要谦卑。后来走出大家说，问传道，你怎么胆子这么大？人家是很有名，父亲很有名，一个房地产一个副总裁，很有钱的，他们怎么？我就管他了，反正也就信不信主我也不知道，或者也不能让他强过我们，是吧？我们讲到他强过我们怎么行？我就那一天讲，好，然后我们回去嘛，他跟他老婆讲，那个光头胆子挺大的，没有人敢对我这样口气讲。他说啊，竟然，然后他老婆怎么说？你不是有爱讲话的毛病？没人敢出来，主耶稣派他今天给你指出来。没有人敢动他，主耶稣派他来动他，他讲别人习惯了嘛。那全家都围攻他，都需要他信主。好，第三，抚救但不迁就。什么叫抚救？比如诗篇34篇18节，好，诗人说，神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我们看到一个人，我们可以去可怜他，可以去怜悯他，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去迁就他。虽然圣经表明神待世人的态度，比如压伤的芦苇啊，他不压断啊，他不折断；比如江城的灯火，他不吹灭。只有这么一个爱心，但是我们不能那爱泛滥，不能这个爱心给泛滥掉。我们不能太迁就对方。我这里举例子，好，我经常跟大家讲，对方问我们，我不能信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教会太严格了。为什么？听说信主不能抽烟，不能喝酒，不能唱卡拉 OK， 不能跳，不能读一点小博，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们弟兄姐妹传闻还很有意思，他说看到漂亮女人多看一眼也是犯罪，他说那谁敢信？我都信主都不能信，我们以前婚姻组的就是这样。他说走路看到一个寺庙多看了两眼就犯罪了，那谁能有资格信主？你这么严格啊，谁有资格信主？有资格信主。然后很多人说找借口我就不信。那有的人比如说听我讲课的问传道，你好像都收纳，很多人问我信主可以抽烟，我说可以，信主可以打牌可以，信主可以跳舞可以，可以唱歌完全可以。他说你怎么跟大家讲的不一样？我说是啊，你就信我这个主，这个主比较自由。那信就先把他骗到教会来，这不叫骗，哄他，大家。我一般都就用办法，那抽烟的也来，喝酒什么的。我讲，我传道你怎么全收垃圾的？我只记住圣经耶稣讲的话，他来救罪人，不是救义人。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人，没有一个是义人，都是罪人。他有这个毛病，你有那个毛病。他会抽烟，你会恨他；他会喝酒，你会说谎。我们不是一样，跟他是个罪人。啊，他来了，但是我不迁就他，我抚救他，表示可以这样，但是我不迁就。为什么？我可以陪你到教会去，可是我今晚会安排一个人上去讲道。讲什么道？亲爱的慕道朋友，最好不要抽烟哈，抽烟对身体不好。他说谈到他怎么能这样讲，我说我怎么知道他这样讲，反正你信我那个主就不要信他那个主就行。好，第三天再去，下次再来我安排一个人讲，最好不要喝酒。他传道怎么又这样讲，我说他讲又不是我讲，我可以不洗你的脑，但是我可以安排人洗你的脑。 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可以抚救你，但我绝不迁就你。这个两个态度是不一样的。可是外教会他希望能信主，他真的迁就你任何要求。我举例子，一个外教的头头曾经给我交通，他那个外教的爱心很足，但是爱心太泛滥也不好。我举例子，他这个教会啊，比如有个老人家是养母猪的，养两只母猪，能生母仔、小仔、猪仔，然后就给别人，你要信主给你一个，你要信主给你一只，给你一只，那一只小仔一只很多钱。好，那他就因为他献给教会，他这两个老人家以前是穷，靠这个养小猪仔来养活家里，后来孩子长大了，他这两个小猪、母猪我就献给教会嘛，那 一只母猪都能生12只小仔，那两只能生24只，那 也能救24个牧道者。那给你一只母仔，小猪死活都去教会嘛，一般人都去，然后去引导一户人家，很有意思。这一段时间大家去探访，那个对方牧道者老是问教会弟兄姐妹一句话：进来教会的母猪可好？奇怪的，什么都不问，我母猪可好？大家说啥意思？他这个教会很有特点的，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愿意献给教会，他不但献钱，母猪也可以献，兔子也可以献，就那个鸭也，他献为什么？他给牧道者，他的母猪可好？好、啊，他说。什么母猪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一个两几个，现在两只母猪竟然死。”他说：“前段时间死了。”那穆大的说一句话：“难怪我等你这么久，小猪都没送来，小猪都没送来。”他说：“啥意思？”他说：“我隔壁那个人信主，就是因为你送给两只小猪给你，他一直等着你送小猪。他难怪我两三个月都没看到你，小猪送来，原来母猪死了。”从此这个人不信了，因为什么？没有小猪，母猪都死了，有小猪。你看他去引导人信主是用小猪去吊人的胃口，其实小猪吸引人，我说这怎么行？他说我这个是爱心泛滥，也会有毛病。好，他再举一个例子，很好吗？他外教会爱心到什么程度？看到你孩子还没结婚，帮你介绍对象，如果你没有钱把媳妇娶进来，他教会借钱给你，叫弟兄姐妹借，要就就是这样借钱给你。那谁不信主啊？你刚可以把媳妇娶进来，谁不去信？都去信。好，有一户人家很好玩，这个儿子没钱娶老婆，教会弟兄姐妹出一些钱、把他儿子媳妇请来了以后，他儿子19岁就谈恋爱了，谈恋爱以后呢要娶老婆，没钱，跑到教会来，教会说：“你当年的老婆是我们帮你娶的，现在你儿子娶老婆还要我帮忙？”这个男人说什么：“我儿子怎么出来？还不是你帮我娶了一个老婆出来的？你不帮我娶个老婆，我还没儿子，我还今天也不用说为儿子筹一笔钱娶老婆。你说这责任是不是你的？”但他说好像觉得有点道理啊，是不是？这摸摸头有点道理，逻辑性能读得过啊？你没帮他出钱娶老婆，他怎么有？有一个孩子。那大家商量来商量去，算了，最后再给他出一次。好，出完以后他娶老婆以后满月没钱，又来教会。他说我们没钱办酒席，我们那个夫妻办酒席，那个满月要办10几桌。他说没钱，他说没钱你自己去想办法。他说我老婆怎么来是你叫我出钱帮我娶的，娶来女人当然会生孩子嘛，那生孩子你不管，但满月的酒当然你要出啊。这没办法，叫我又给他出满月酒的书，那最后叫我给他签一个协定，这一次给了你最后一笔钱，从此不要再要求了。他说好，那满月酒最后再出了一笔钱，然后他就跟我谈，他说我们这个泛滥的爱心也不好，是吧？那慕道者老是盯住你那个钱，那个利益才去信主。他是这样讲，所以我们可以呼救你，但是我绝不迁就你。有些该讲我要讲，有些该断我必须断。好，这叫呼救，但不迁就。好，态度、心态上的准备。好，如果我们做好的话，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要第三个准备，第二个准备做好了，有第三个准备。但是第二个我们心态上做好的关键，我们一定要小心。我举例子，一个姐妹为了引导一个她以前一起在工厂打工，后来没打工了，她信主，糟糕，跟她一起学跳舞，她的舞厅很多，她要救那些跳舞的人，没想到她自己也跳进去了。好，喜欢上跳舞，糟糕，夫妻准备到离婚。后来我们一看，完了，拔不出来了，在那里学跳舞，学跳舞，学得出不来了。还有一个弟兄为了救赌博的人信主，他跟几个朋友在那赌博信主，糟糕，最后自己也赌进去，输了几十万。所以你不要说我为了引导一个人信主，我去辅救他也去，你就死定了。你没有那个能力救他，你最好不要到那个场所去。所以这个也要小心哈，在心态上这个三个也要小心。好，第三，祷告的准备。我们看一出圣经，可以看到祷告有多重要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九章啊，大家都很熟悉。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，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，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章35到38，奉主名读圣经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有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要单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好，这里很清楚，主耶稣教我们，你出去收割庄稼传福音，你一定要祷告你那个主人，工人出去他要跟主人打个招呼，求主人安排。所以我们是主的仆人，我们为主做工去收割福音的庄稼，那么我们出去之前一定要先祷告我们的主，这位主人。那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，像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，那这个福音本身是带着神的能力。那如果你去之前你祷告，那神会让这个大能释放出来，会撞开人的心，引导人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一定要祷告。何况比如说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，大家也很熟悉，保罗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被神的灵感动，他就不能说耶稣是主，那被圣神的灵感都才会说耶稣是主。你要让对方慕道者能认识耶稣是主，你神的灵不感动他怎么行呢？所以一定要靠祷告，祷告是非常关键的。传福音有两个因素，一个我们个人传，一个神一定要动工。许多时候我引导不了，我就拼命祷告，求主开他的心，撞开他的心。好，只有开他的心，他才会信。所以我这里讲三个祷告很关键，祷告的准备有三个祷告。好，怎么祷告？教会意向的合一，教会意向的合一。我们看13章，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，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，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，奉主名读圣经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的路球与风闻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。当时的安提亚教会，我曾经跟大家分析过，有三个特点。 当我讲传福音的五个理由的时候，其中讲到第三个理由，传福音是圣灵的差派，我就讲到这一节圣经。当时的安提阿教会三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一，同工侍奉队伍壮大；第二，教会的侍奉氛围属灵，大家都在进行正在祷告；第三，信徒的名声非常好。那在这样一个复兴兴旺发展的一个教会，竟然圣灵叫他们差派保罗要离开，巴拿巴要离开。保罗巴拿巴是很有传福音恩赐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估计有些教会负责人坚决不同意，有些信徒就是不同意，我们教会需要保罗啊，需要巴拿巴来牧养我们，怎么把这两个人打包出去？那这教会谁牧养呢？那教会怎么办呢？绝对有纷争，看法不同。如果你的教会里面在牧养和宣道这两块意念不同，看法不同的话，见解不同的话，你教会福音工作绝对发展不起来。所以你要有一个意向合一的表现。什么叫意向？有一个共同的意向。传福音很重要，宣道很重要，传福音很重要。你有这个意向统一了，祷告，我告诉你，绝对会发生质的变化。我这几年不管在父亲还是在外地，我见过很多教会，如果同心合意做宣道工作的话，非常兴旺；如果意见不同，这个教宣道工作就是做不起来。你没有统一的一个意见，就不会同心祷告，那自然神就不会祝福，魔鬼也会在当中拦阻。所以第一个很关键，你要有意向合一的教会，意向合一什么什么什么意向，就是同心合一兴旺教会，是非常关键的一项任务。像我们父亲这么几年，这两届我们都是把宣道工作放在第一位，所有的教务负责兼宣道负责，层层重视，所有的工作当中把宣道摆在第一位。那现在长子会砍出全国，宣道工作也是摆第一位。那有这个意向以后，我们齐心协力往这条路走，那宣道绝对会复兴起来，会兴旺起来。你把宣道排在第一位、第三位、第四、第五位，我举例子，如果不相信的话，我看你们教会有没有全在这个情况。好，比如很多教会一般全在这几个组，我先讲一个，一，这个教会詹秋，这个教会有教牧组吗？应该有。什么叫教牧组？管理聚会，管理团契，管理探访。我一讲应该有教牧组。第二，教会有后勤组吗？如果没后勤组，我们中午也没饭吃，我们也没水果吃，绝对有后勤组，是吧？啊，第三，教会有接待组吗？绝对有。如果没接待组，我们这些吃饭碗筷这些换菜怎么都上来，有接待组。好，你教会一定有很多。第四，教会有宗教教育组吗？应该有。好，宗教教育，这个大家有教会有分界组吗？有组内通分的分界组，现在很多教育有分界组。教会有财务组吧，绝对有出那个会计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我问过很多教会，就是缺这个组。什么组？宣道组。我问大家，你教会有宣道组吗？我2008年接手复兴寺的宣道工作，我问过全市100多个教会，没有一个教会有宣道组，除了我们复兴寺教会一个宣道组，就一个同工在负责，没有任何组，没有宣道组。我到很多地方去，我问过当地的教会，没有一个教会有设立宣道组，有意识宣道，但是没有组。比如我问这个教会，这个是詹丘什么教会？有宣道组吗？ 我不知道谁是负责人，谁是宣道负责，有宣道总吗？那有宣道总一定有宣道负责。那宣道负责今天有没有来参加？谁是宣道负责请站起来。这个教会的宣道负责是谁？也不知道在哪里，估计还没设立出来，是不是？还没设立出来。你说怎么做宣道工作？学习都在这个教会了，竟然没有一个宣道组，那负责在哪里？组员在哪里？这说明什么？就是我们教会从早到现在有个观念，把这个宣道工作给抛弃掉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所有的工作当中，就是没有一个宣道概念，专门成立一个组，你有吗？你可能有探访组，有分界组，宗教教授就是没分界。好，那既然有个组跟进去，有经会嘛？宣道组经会，大家说连宣道组没有，还有经会。可是如果有了一个组，你必须要有经会。什么叫经会？你教会一年拨12000-20000让这个宣道组负责，你这12000-20000这一年要花掉，花在宣道工作上，不花要批评他。你有吗？有福音经会吗？所以一讲一下就知道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宣道的东西，很多教会就空白，宣道是个空白。你说宣道工作怎么做起来？你说一年要赢得多少人受洗？所以一定教会有个统一的意向，宣道工作很重要。比如你今天在这个教会培训了以后，明天晚上你们教会就开会，或者后天赶紧开个会，我们教会要成立一个宣道组，不然真的羞死人。人家宣道工作全省接触到你这里开，竟然连一个宣道组都没有，说出去也闹笑话。赶紧开，成立一个组。我举个例子，莆田有一个教会，他那个负责人跟我讲，温传道，我们已经20多年来不传福音。他说这些年因为莆田各种复杂的环境原因，不但我这个教会没有人来信主，每年都流失很多人。他这个教会很大，怎么办啊？温传道他们教会派了2部车拉到莆田来见，一定要跟我谈一个笑。他说你要帮我们教会宣道工作建起来。好，现在莆田一个统一的组织又起来，这个教会是去年第一次组织起来的一个婚姻团队，一个宣道组。感谢主，这个教会很有骨气，他负责人，他这个总负责很有宣道意识，他第一步就先成立一个组，自己签字挂帅，然后叫所有的人签决志书，然后开查报会、布道会。他的传道，我们以前那么多年，我们的教会每一年的受洗人都不超过30个人，他说我们今年的受洗人都一定会超过80个人。很多教会来他这个教会来慕道来学习，因为他全部动起来，你知道吗？甚至他们的信徒现在走到街上传福音，走到公园传福音，刚刚学就用，脚步非常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所有的教会从上到下都会传福音。一个洗厕所的老弟兄，那个晚上布道都带了2个人来，问大家你们带几个，我这洗厕所都来2个。你看每一个人都带福音主，都带慕道者。你说这个教会不兴旺，我还跟他开玩笑，我说只要你这个教会发展3年，可能教会要重盖了。你看受洗30个以内跟受洗80个什么概念？但是教会要齐心协力同心，如果他爱做他不爱做他不想做，那完蛋了，那教会绝对还不起。他是总负责，他自己亲自挂出来宣道负责，你说他教会做不起来？他来三三见我以后，我跟他开玩笑，如果你一个星期能搞定你那个名单，宣道的主的名单，我说我就去帮你忙。你知道3天把名单就发过来，一个姐妹发过来，我说你是我见过所有宣道团队当中速度最快一个，全部搞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任何地方组织宣道团队的时候，去叫人家加入宣道组，很多人不加，因为这个是又花钱又不讨好的事，又花精力花时间不讨好的事。你做别的工作可能很有果效，做宣道工作就是果效很慢，很多人不爱做，而且这个人这个宣道工作很多人说这不是人干的活，他哎呀这不好做，但是他在3天就搞定一个宣道组，哇，几十个名单全部汇过来， 整整有序，我觉得这个教会绝对会做得很好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上下齐心做宣道工作。安提亚教会为什么后来辐射出去有那么多教会发展起来？他那个教会整体的大局有个统一的概念，传福音，兴旺教会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，叫教会意向的合一，宣道放在第一位。我举例子，有一个牧区，有一个传道，他那一届宣道工作做得非常好，因为这个负责到所有的负责人齐心协力都在做宣道工作。好，后来换届了，一个传道进去了，他所有的观念都改变了，他说我今年准备做牧养培训功能，我宣道不做了，所有四年当中整个垮下来，不但受洗跌了起码有一倍多，比如去年三个人，今年才这一届这一年才150了，就是整个数字四年来跌了一半的数字，然后教牧也没做起来，被人骂了半死，这个庄子这个牧区负责哇被人骂了半死，他有些找我谈，哎呀问传道，因为我一次的路线错误，很多人都在怪我骂我，已经挽回不过来。我说你当时为什么提倡教牧把宣道给扔一边吗？我以为他基础那么好就不要再做宣道，我就专门做教牧，完蛋，教牧也没做起来。他完全告诉我，他说你那个思路是正确的，我当时提出一个口号，用宣道带动牧养，他不太相信，后来他给我讲我相信了。或进入很多教会不兴旺，因为做宣道兴旺起来。我举个例子，因为你做教会的宣道工作，全体总动员，从早期的祷告，祷告组，老人家你不会传福音，老人家你不会干别的活，你不会参加任何组，你会祷告会、啊、把所有老人家基督徒成了一个祷告组，为宣道工作祷告，为这个布道会祷告，老人家会来，有的老人家早上四点多五点多就起来，那好，来教会参加早祷会，安排他工作，老人家不会办别的，做卫生，清洁卫生，哪怕洗厕所也很高兴。所以一个布道会开，所有的都动起来。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例子嘛，一个教会开一个诗歌布道会，整个教会的信徒只有三四十人，全部被动起来，在门口两个接待，我曾经不是跟大家讲过，一个70多岁，一个80多岁，站都站不稳，他一定要挺着，他都站不好，不止会被骂，会被劝导负责骂。在门口呢做登记工作，就得读小学嘛，是吧？其中一个读小学才二年级啊，他看到我进去不登记，他光头过来，他不认得我是谁呀、啊？我说啥意思？登记登记，你进来叫他们进来都不登记。我说好好登记登记。我说你是谁？他都看我牌，他挂一个牌，登记人员，一个7、8岁的一个小男孩，他说光头过来登记，大家有个好大的胆子，一个传道。原来这两个，一个读四年级，一个二年级，在他登记负责登记。我再进去一下，一个16岁女孩子过来，传道，今晚我接待你，我都不认得他。那门口两个，一个70多，一个80多，在接待，在那个做迎宾。那其他人在干什么？他们今晚有排练诗歌，每一组每一组。哇，那个晚上我看到这个教会开诗歌布道会，9队人马，总共信徒才30-40个人。9队人马上去，啊，一会儿变着一对，一会儿变了，花样也给他炒了，就像一道一个青菜一个豆腐，他炒了8道菜出来，还挺好的，不错，哇，我觉得很有滋有味。一个执事跟我一起去，赞不绝口。我一数，今天上去唱诗的人39个人，他教会只有41个人，你知道两个在干嘛？在门口。除了这两个人，所有人都上去献唱，难怪这个教会每一年受洗都10几20个，总共信徒才30-40人，每一年受洗都10几20个，有一年受洗了30多个人。你看，几乎，我说你再发展下去，教会他的教会不大，马上要翻盖教会。同心，从老人家到小孩，全部都同心做宣道工作。你又叫不兴，灰心才怪。所以这第一点很关键，教会负责人要同心合意为宣道工作齐心祷告， 怎么祷告？如果教会有成立布道队，祷告队早上祷告。怎么祷告？每一次聚会完留下来祷告十分钟，或者聚会之前祷告半个小时。再怎么祷告？我看到很多教会成立祷告组，怎么所有的福音组成员，所有的负责人，晚上九点半到十点，半个小时，在你家所有的事情放下一起祷告，为牧道者，为婚姻工作祷告。有的人九点到九点半，有的人九点半到十点，所有的团契当中，来我们成立一个宣道祷告组，所有的团契八点齐刷刷奉主名在电脑上祷告完，等一下祷告完在上面说一句阿门。你就这样不灰心才怪。那我问你们，你们做多少祷告工作？所以说祷告工作很重要，感谢主。